广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2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川普说打击伊朗要持续4-5个星期，战争外溢整中东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中国楼市继续价量齐跌啊，第三个是公务员躺平地图。第三个，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2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克瑞2月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百强房企2月销售1234.2亿，同比下跌34%。前两个月百强房企累计销售2888.7亿，同比也是下跌34%啊。那么你可以看到，中国百强房企每年差不多在下跌20%以上，每年都在跌，持续在跌啊。那么从企业具体表现来看，保利、中海、华润前三名啊，一个是236亿，一个是218亿，一个是205亿。那么另外还有几家这个销售过100亿的，绿城、招商、建发、经贸啊，那么一个是183、145、138、114，销售金额都不大，前几位这都是头部企业，都销售金额都不大，你后面就知道，后面的企业就知道问题就严重了。另外，中指研究院3月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百城啊，中国前100个城市二手房二月份的均价每平方米12834元，环比下跌 0.54%， 同比下跌 8.78%。 那么路透社说，中国房地产从2021年开始下行啊，政策一轮又一轮，但是市场到现在还在寻找底部。基本上虽然官方媒体又是各种操作啊，一直在想办法挑出一点热点来，但实际上中国房地产还在继续寻底，这个没有疑问啊。所以现在如果你要入市，你要想清楚啊，这是第一。第二，中国外交部3月2号表示，一名中国公民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遇难，中国外交部已经指示中国驻伊朗大使馆为遇难者和家属提供协助。哎，我就没听说过中国大使馆在当地帮过中国人啊，没有一个不骂的。那有记者问，中国下阶段对于保护在伊朗的中国公民有什么措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说，截止3月2日，有3000多名中国公民已经从伊朗撤离啊，就他们自己走的啊，这跟中国外交部没啥关系啊。中国驻伊朗周边国家的使领馆派出工作组协助中国公民从伊朗撤离啊，现场就知道啊。毛宁再次提醒，在伊朗的中国公民尽快的撤离啊。那么中国外交部不帮他们，叫周边国家去帮他。毛宁说，美国、以色列联合袭击伊朗，没有提前通报中国啊，这是第二、第三。NBC 报道，美国德州奥斯汀市啊，叫有一个酒吧叫布福德酒吧，3月1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死者包括枪手他自己，有14人受伤，那么其中3人伤势严重。消息人士说，枪手行凶是报复美国对伊朗的袭击啊。这个枪手名字叫做迪亚涅，是归化美国公民，他是出生在西非的国家塞内加尔。那么布福德酒吧所在地是奥斯汀有名的这个夜生活区啊，酒吧餐厅名非常密集，人流很多。那么凌晨2点钟啊，迪亚涅驾驶着 SUV 绕着酒吧兜了几圈，然后摇下车窗，用手枪从车窗里向窗外射击啊，那么击中了酒吧露台上和酒吧门前的顾客。 随后呢，迪亚涅随后下车，手持步枪向路人开枪。警察赶到之后，击毙了这个迪亚涅。警察说，迪亚涅身穿连帽，这个连帽上衣，上衣上面印着英文叫“真主阿拉的财产”。那么，迪亚涅的内衣印有伊朗的国旗，他的车里面有《古兰经》啊，就还是表明他的态度啊。第四，新华社报道，全国政协第十四届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3月2号闭幕。那么，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会议啊。那么，这次会全国政协四次会议3月4号开幕。那么，这次会议是为四次会议做准备的啊。那准备些什么呢？准备主要是文件，一个文件是全国政协四次会议的议程草案。一个是常委会的工作报告，一个是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主要是准备这三份报告审议通过，开大会的时候要用啊。那么这次呢，还有一些人事安排，会议撤销了韩卫国、刘雷、高金三名解放军上将全国政协的资格。那么韩卫国退休前他是陆军司令，刘宁是陆军政委，高金是军委后勤保障部的部长。那么这个人这三个上将都是上将，他们之前退休之后去了政协啊。那么现在连政协资格都拿掉，说明什么？说明这些解放军的上将，我们昨天星期五报道过，人大常委会也是撤了一批退休的将领的人大资格。现在政协也有三名上将撤了这个资格，你可以看到解放军正在发持续的大清洗啊。那么还有一个是国防科工局，国防科技工业局，简称叫国防科工局的局长张克俭，全国政协委员资格也被撤销啊，那么相当于官宣落马了。那他已经之前已经传他落马，那现在相当于官宣落马。那么会议还撤销了王行环、张东辰、曹建国、刘国耀、马正武、樊友山、郑毅、于培根、田学斌、何松这十个人政协委员的资格。那么张东辰是卫星网络的董事长，曹建国是航空发动机集团董事长，曾毅是电子信息产业集团的董事长啊，樊友山是电子科技集团的总经理。那么这几个基本上这都是和军工有关的这些企业，那么之前已经官宣落马。何松是军委后勤保障部的副部长，田学斌是水利部副部长，他也是温家宝的秘书啊，之前都是官宣落马的了啊。刘国耀是能源集团董事长，马正武是融通集团董事长，于培武是东方电器啊董事长，王行环是武大中南医院的院长，都是之前官宣过的了，等于是最后再拿掉他们政协的身份。那么这次政协常委会有两名政协副主席缺席，一个是全国政协副主席陈武啊，陈武去年十月到十一月出席了这个政协常委会，但是后来他这段时间都缺席了全国政协的活动，应该是落马了。另外一个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秦伯勇也是两次缺席了政协常委会啊，都应该是有问题的啊。第五，网上呢最近在流传一篇贴文的题目叫公务员躺平地图，十大最闲的岗位全解析啊。这个贴文介绍十个考公上岸就躺平的单位，第一个叫地震局， 地震局上午开完会，下午就能走人啊。第二个叫老干部局，日常工作就是组织红色教育活动啊，在拍合影啊，号称是最懂退休生活的年轻人。第三个就是科协，科协他的工作节奏像春游，实验室里喝茶，办公室里发呆啊。领导只问科普活动有没有人参加。第四个叫地方志办公室，一年就忙三个月。第五个是气象局，气象预报查询气象观测网，台风来了提前一个星期画好线路图啊。第六名是文联，文联没有 KPI 也不加班，日常工作就是写稿和参加这个作家的采风。第七名是供销社，任务很简单，流程也固化，春耕送肥啊，这个秋收收棉，收忙完就喝茶。第八名是工商联，工商联就基本上没啥事儿，会议少不加班，还能认识民营企业老板啊。那么第九是政协，公认的养老机构啊，那就退休以后的机构。养老是人大啊。第十是总工会啊，那么会议室里喝喝茶，工会活动拍拍照啊。那么把服务群众当口号。那么这类文章这几年呢就出现在网络上。那么人民日报3月2号发表评论文章说这类文章在误导年轻人，其实是误导嘛。不过这正是当下最现实的社会情况啊。工作不好找，考公嘛怎么考，情绪稳定，躺平也是一种回应，因为内卷太辛苦了，大家情绪疲劳。第六，财讯网报道，深圳市政府2024年给4044名这个在职员工垫付了欠薪7318万，比2023年增长 76%、谁付的呢？是欠薪保障基金付的。欠薪保障基金这个2024年的结余是负的4953万啊，也就是说他7300万一垫掉，那原来他可能只有3000多万啊，2000多万啊，钱很少啊。那么深圳市只公布了2024年的数据，2025年去年的数据就不公布，这是中共的常态，就是数据一敏感那就拖延久一点，目的是啥？叫脱敏啊。那么深圳有一个欠薪保障基金，这是有数据以来这个7300多万是最多的一次。那么数据显示，在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之下，一个是企业倒闭，一个是老板跑路啊，这个情况越来越多啊。所以呢这些深圳是2018年设立欠薪保障基金，每年都垫付在3000万以上。那么疫情期间是2020年到2022年突破了5000万，那么2023年是4100万，那么从4100万直接暴涨到7000多万啊，小一倍啊，涨了小一倍。那么另外深圳欠薪保障基金今年一季度130家给130家企业垫付了2055万欠薪啊。那么其中60家是因为破产啊。那么深圳建立这个欠薪保障制度是1996年借鉴香港啊搞的这个基金。一个向企业每年征收欠薪保障费，第二个是财政补贴。第三个呢接受捐赠啊，这是第六第七。解放军报报道，解放军3月1号起这个启用这个解放军预备役人员证啊，同时旧版的解放军预备役军官证停用啊。那么新的证件有芯片啊，那么根据中国预备役人员法就把那个军官证取消了啊，叫预备役人员法，发这个预备役人员证。那么预备役人员主要是三类，第一个退役军人啊，那么退役军人呢经过筛选编入预备役部队的人员 就是他已经编进去，已经在编了啊。那么台湾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说，这类统一编号加上防伪证件的设计，会让预备役人员管理更加标准化，更加系统化，有利于动员体系的运转。基本上我觉得，老实讲，我觉得就是为了搞钱，对吧？预备役普通人是不用发证给他的，通常就是要给军官才去，因为军官才有预备役，军官才有役，普通人你就是平时去，军官才会有动员的作用，才会给他发证件。你现在把所有人都发证件，不是搞钱是干啥？就没有意义了。第八，新华社报道，解放军和中国海警2月28号在黄海黄岩岛展开执法巡查和战备巡警。南部战区在微信发布视频显示，解放军派了预警机、反潜机、歼击机、轰炸机啊。那么央视的这个自媒体账号叫预言谈天发文说，这次行动是解放军对菲律宾、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联合巡航的反制措施啊。路透社报道说，菲律宾、美国、日本2月23号到26号在巴士海峡举行联合军演，巴士海峡对面就是台湾啊。那么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和美国三个国家2月15号到16号进行了第14次多边海事合作活动。那么基本上目前南海的局势持续很紧张啊，双方都在做各种各样的动作。那么你走了我又来，我走了你又来，双方基本上你可以看各方面的军事活动有常态化的趋势啊。这是第八、第九，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将会在三月底之前在熊本县部署12式陆基反舰导弹的提升型啊。这是日本第一次啊具备反击能力啊。那么这款导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它能够覆盖东海、台海以及中国东部的沿海地区啊。日本内阁2022年12月16号通过了3份安保文件，第一次提出日本要具备反击能力，也就是说当日本遇到攻击或者确认攻击迫在眉睫的时候，为了阻止攻击能够实施反击。那么反击就要打击对方的基地啊，所以就要部署远程导弹。那么日本内阁原计划是这个财政年度，也就是2026年的4月开始逐步部署这个远程导弹，现在提前到3月。你看日本现在做事情都往前推啊。共同社报道说，日本防卫省将会加速部署远程导弹，加大对中国的威慑力，除了在熊本县部署12式陆基反舰导弹提升型，日本3月份还会在静冈县部署这个高速滑翔弹，高速滑翔弹升级之后，它的射程可以达到2000公里。另外，日本这个鸟海号驱逐舰将会在3月份前往美国进行战斧巡航导弹的试射啊。这是第九、第十。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从3月1号开始，澳大利亚485临时毕业生签证的申请费啊，叫485临时毕业签证，从2300澳元提高到4600，涨一倍啊。485临时毕业签证是留学生在澳大利亚大学毕业之后的工作签证，要求留学生在澳大利亚学习2年以上，年龄在35岁以上，你就可以申请这个工作签证。那么工作签证现在原来是2300，变4600。那么很多留学生都是通过485临时毕业签证、临时毕业生签证，最后留在澳大利亚工作的啊，移民最后是办移民啊。澳大利亚政府2月28号发布申请费调整的声明，3月1号就开始生效，这让很多留学生措手不及。那么过去2年，澳大利亚一直在收紧留学生的数量啊，降低的留学生的数量。2024年的7月， 当时的学生申请学生签证申请费是从710啊提高到1600啊，去年7月1号从1600提高到2000，从今年的2月9号啊，这个2月9号开始，澳大利亚法庭在学生签证复核案件当中不再听证，就根据你的书面材料做出决定，所以呢，学生复核拿到学生签证的可能性会大大的降低，因为你没看见那个人啊，你就 reject 的可能性就更大啊。这是第11，德国之声报道，德国联邦统计署发布的数据显示，德国去年新生儿65万，环比减少27000人啊。那么德国的总和生育率是 1.35 啊，远远低于 2.1 的更替水平。那么德国人的生育的意愿低，原因是啊，也可以找一大堆啊，住房短缺、房租上涨、缺乏幼儿托管服务、年轻人担心经济状况恶化等等啊，这个当然都差不多啊，都差不多这么说。那么与此同时，德国人口老龄化也在加速，德国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达到 22%， 属于超老龄化社会啊。德国联邦统计署预计到2035年，德国将会有 25% 的人口，就是四个人里面有一个年龄超过67岁啊。那么从1970年代以来，德国每年的死亡人数都超过了出生人口啊，就是人口就开始下降啊。德国是通过移民来弥补低出生率。1990年以来有1100万移民到德国啊，所以德国的总人口实际上还在增长，那它就是通过移民来弥补啊。从2024年开始，德国移民流入放缓，截止去年12月31号德国的人口是8350万，同比减少了10万啊，这是几十年来德国第一次人口第一次下降，因为移民减少了。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伊朗局势啊，中东局势持续升级啊，美国、以色列对伊朗进行的军事打击正在迅速的外溢啊，它波及到黎巴嫩、海湾国家乃是欧洲安全以及全球能源市场。美军中央司令部确认，目前有3名美军士兵在这场战斗中阵亡，有5人重伤。美国总统川普警告说，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美军人员伤亡。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3月2号表示，有3架美军战斗机在科威特上空被击落，它属于友军误伤事件啊。声明说，由于伊朗飞机啊、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非常密集活动的情况下，科威特的防空系统误将美军 F-15 战机击落啊。那么，美军 F-15 战机上的6名机组人员全部安全弹射并获救，目前情况稳定。那么美方同时对科威特参与防御行动表示感谢。那么与此同时，美国和以色列继续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啊。美以军方表示，联合军事行动到目前为止已经攻击了伊朗境内2000个目标，那么重点是针对军事指挥体系、防空系统啊、这个导弹设施和基础设施。川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方计划将会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到4到5个星期，目标是削弱伊朗主要军事能力，并为推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长期的威权统治创造条件。大家看到吗？川普的战争目标现在是要推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啊，要推翻政权了啊。那么白宫发言人这个迪伦约翰逊说，川普政府高级官员将会在星期二，就是明天，向国会全体议员通报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情况。约翰逊说， 主持参众两院通报会的会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海克塞斯、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还有参谋长联席会主席凯恩将军。那么约翰逊说，国防部星期天已经向国会参众两院的几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做了超过90分钟的情况通报。共和党参议员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表示，伊朗的核野心和对恐怖组织的支持是一个明确且不可接受的威胁。与此同时，民主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批评川普政府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前没有获得国会授权，而这次军事打击让美国军队受到伊朗报复的威胁。路透社报道，路透社和 Ipso 最新的民调显示 ,27% 的受访者支持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43% 反对 ,29% 不表态。90% 的受访者表示对美军的行动具备基本认知。56% 的受访者认为川普总统过于倾向于动用武力。那么川普总统过于倾向动用武力的观点 ,87% 的民主党人认同 ,60% 的无党籍人士认同 ,23% 的共和党人认同。有 55% 的共和党人支持打击伊朗军事行动。但是如果军事行动导致美军伤亡，他们的支持意愿将会下降。那么这次民调还显示，川普的施政满意度 39%， 比二月中旬下降了一个点。那么伊朗方面展开了强烈的反击。伊朗和他的盟友把这个打击范围扩大到整个海湾国家，机场、港口、能源基础设施、民用目标都相继遇到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伊朗国家媒体报道，德黑兰中部、东部和西部以及西部城市马哈丹也陆续传出了爆炸声。伊朗的红星月会表示，美以空袭造成了伊朗境内至少555人的死亡，其中包括一名中国公民。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南部叫米纳布镇有一所小学在空袭中遭到重创，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75人，这是目前已知的伤亡最惨重的单一事件。伊朗议会卫生委员会说，至少有5家医疗设施在空袭中受损或者被迫疏散。从地区层面，冲突正在迅速的蔓延。为了报复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遇袭身亡，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以色列随即对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以南的真主党目标发动空袭。黎巴嫩官方媒体说，以色列空袭造成31人死亡，大量的居民逃离家园，学校被临时改为避难所。以色列军方表示，已经完成了对真主党高级领导人以及数十个真主党和伊朗指挥中心的打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警告说，冲突可能会持续更长的时间。那么海湾国家的安全形势正在明显的恶化。沙特说，在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附近拦截并摧毁了5架无人机。卡塔尔表示，有2架伊朗无人机击中了梅塞义德一座发电设施和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处能源设施，但是没有人员伤亡，但已经暂停了部分液化天然气生产。阿曼通报说，一艘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的邮轮在阿曼海岸遭无人艇袭击起火，一名船员死亡。阿联酋多个酋长国报告拦截无人机后出现了碎片坠落，但是没有人员伤亡。航运和能源市场受到直接的冲击。航运公司和伊朗半官方媒体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的干扰。当然，伊朗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封锁到底能有多大的影响？马士基航运公司表示， 已经暂停了这个红海部分航线，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出现了剧烈的波动啊。那么欧洲也开始卷入了这场紧张局势，英国确认允许美国啊使用它在塞浦路斯的军事基地，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英国不会参与进攻行动啊。那么但是英国已经把驻军的防护级别提升到最高级，随后一架疑似这个伊朗无人机坠毁在英国的空军基地附近啊。那么在政治层面，各方立场明显分歧。川普表示在哈梅内伊死后，伊朗新的领导层已经释放出希望和美国谈判的信号，他本人对此持开放态度，但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官员拉里贾尼随即否认了这个说法。他说伊朗不会跟美国谈判，他指责川普将地区拖入一场毫无必要的战争啊。欧盟委员会星期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伊朗局势，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恩表示地区稳定至关重要，外交途径是唯一持久的解决方案。俄罗斯方面表示正在和伊朗和海湾国家保持密切沟通，对局势滑向公然的侵略表示失望啊！他妈的，他自己侵略别人啊！这个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强调，黎巴嫩政府反对任何从本国领土发起的军事行动，是否进入战争只能由国家决定，并且呼吁限制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啊。那么随着冲突的持续升级，人员伤亡就不断的上升，能源航运受阻啊。那么外界普遍担心中东局势正在逼近失控的边缘啊，因为有更多的国家可能会被卷入这场地区战争。那么冲突升级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冲击，油价大幅跳涨，美股指数下跌啊，投资者担心这场冲突可能会演变成为一个长期的地区战争啊。那么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的波动率指数 VIX 或者叫金夏指数啊，涨了 18%， 涨到 23.5% 啊，接近去年11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那它就是金夏指数啊。高盛分析师指出对股票和信用债的影响是负面的，但只有在石油供应受到严重且持续的干扰，才会对全球增长产生重大影响。那么预计除非局势迅速得到解决，否则周期性的板块和石油进口商会承受压力甚至不堪一击啊。那么比特币在伊朗遭遇袭的消息传出后，短暂的下跌了 3%， 然后反弹啊。那么之后就回升到66000啊。那么比袭击前高啊。那由于比特币是全天候交易，所以比特币反而成为最早反映这个地缘政治风险升温的其中一个市场。那么现在呢，航运公司都避开霍尔木斯海峡。所以霍尔木斯海峡现在通行量骤降。那么上个星期六只有七艘小型油轮，一艘天然气运输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那么前一天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油轮有56艘，所以你56艘降到七艘。所以航运机构说霍尔木斯海峡已经接近禁区，至少有三艘商船在霍尔木斯海峡受损啊，被攻击啊，而且现在保险费会大幅上升。那么全世界有20%的石油是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啊。外汇市场美元走强啊，美元指数上涨，我现在没看多少啊，反正美元指数在上涨。市场压住伊朗政权被削弱啊，所以对以色列会有好处，所以以色列的货币上涨啊。欧洲天然气飙升 25% 啊。大家知道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欧洲对卡塔尔天然气的依赖显著上升， 而且他们是途经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那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上封锁，处于封锁状态，那对欧洲的能源安全又会造成巨大的压力。另外，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伊朗核设施在美伊打击中受损，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研究反应堆在内的核设施核辐射没有出现异常啊。但是呢，他说他们已经国际原子能机构目前已经和伊朗这个核监管部门失去了联系啊。那么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开展新的战线，那伊朗扩大这个中东地区的反击，还有加上能源和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啊，所以外界都在担忧这个中东冲突正在向着更广泛更持久的地区战争演变啊。那么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发动伊朗的大规模的军事攻击，第一波就击中了这个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官邸啊。那么哈梅内伊被炸身亡，伊朗政府宣布举行40天全国哀悼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哈梅内伊的去世将会成为一场反抗世界暴君的伟大起义的起点啊，要报复啊。享年86岁的哈梅内伊作为伊朗最高领袖，他掌管伊朗宗教军政啊37年啊。那哈梅内伊是怎样统治伊朗的？很简单的说，哈梅内伊就通过两个系统实现对伊朗的控制。一个是宗教基金会，一个是革命卫队啊。宗教基金会直接由哈梅内伊控制啊，他占到伊朗财政支出的 20% 到 30%。但是呢，宗教基金会他所有的收入所有的支出全部都不公开，既没有预算也没有结算啊。宗教基金会相当于哈梅内伊的小金库，做他想做的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斯兰革命卫队是独立于伊朗政府军队的另外一个军事体系啊。那么革命卫队，伊斯兰革命卫队自称体系有陆军、海军、空军，有特种部队，他还广泛的涉足伊朗的经济，他控制能源、建筑、电讯在内的关键产业。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取到了一个支配地位啊。伊斯兰革命卫队被视为伊朗最有实力的权力集团啊。那么革命卫队控制了伊朗 55% 的进口， 30% 的出口， 60% 的基建项目啊。革命卫队有600多家公司，基本上涉及所有的重要行业，他控制了伊朗 30% 的经济总量啊。那么哈梅内伊作为宗教领袖，他通过这两个系统控制了伊朗的宗教、政治、军事、经济，他形成了一个神职特权阶层和卫队特权阶层啊。卫队还不是军事特权，他是卫队特权阶层，这些人就成为哈梅内伊的代理人，监视整个国家，控制整个国家。像不像共产党？像不像习近平机构调整后的中国啊？荷兰有个独立研究机构叫 Gamon 啊。Gamon 在2022年12月进行了一项调查啊，他通过加密数字渠道，比如 Telegram、Instagram、WhatsApp， 还有翻墙软件啊，分发了一份问卷。这个问卷的问题是，如果现在进行全民公投，你是否会对伊斯兰共和国投下反对票？81% 的受访伊斯兰民众回答会。啊，那么这个调查样本是有15万住在伊朗境内的受访者。啊，那么基本上加密数字渠道保证了受访者的匿名性，他们也敢于表达他们的观点啊。 嘎们在2024年到2025年后续的报告中指出，神权统治的支持率进一步的下降到了 15% 到 20%。那么以色列战斗机2月28号上午9点40分发射精确制导武器轰炸哈梅内伊的官邸，那么炸弹炸死了哈梅内伊一家，包括他的女儿，包括他的女婿，包括他的孙子。以色列军方说第一波攻击就是针对伊朗的高级领导层，有40名伊朗的高级领导人在空袭中被杀。目前我们已经确认，一个是哈梅内伊，一个是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穆萨维，一个是国防部长纳希尔扎德，一个是国防委员会秘书叫沙姆哈尼，沙姆哈尼他是伊核谈判的操盘手一个是国革命卫队总司令叫帕克普尔，革命卫队天空军的副司令叫穆萨，也叫穆萨维伊朗最高领袖军事办公室主任，这个叫希拉奇，伊朗国防创新研究组织主席叫贾巴尔阿米里安，伊朗联合参谋部的情报局的局长，伊朗警察情报局的负责人，伊朗参谋部作战规划负责人，伊朗的核武器生化武器项目的负责人，还有就是前负责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就这些纽约时报报道说对伊朗的袭击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展开当时是外界都预期美国和以色列要对伊朗动手那伊朗的一些高级别的军事和情报官员星期六上午他们准备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办公室开会，同时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出现在地面他的官邸官方住宅哈梅内伊之前呢一直在地下掩体进行安全保障作为安全保障措施，他没有在地面，没有待在地面，他一直在地下掩体，一会儿跑这一会儿跑那，但星期六那天他出现在地面的官方官邸，而且他的官方官邸不隐蔽，所以呢美国和以色列就利用这个情报星期六上午的9点40分发动了三轮打击，第一轮就是重创伊朗的最高指挥体系那么随后呢伊朗就对美军对伊朗的这个一个是防空体系，一个是打击，主要还是打击最高领导人主要是打击，第一轮就打击最高领导人，然后就是防空能力，然后就美军对伊朗的弹道导弹体系展开了系统性的搜索跟摧毁，包括弹药发射装置、人员仓库、生产基地。到了星期天的中午，以色列军方说美以联军已经取得了伊朗上空的制空权这个美以战区基本上可以在德黑兰上空自由的飞行动。以色列强调星期六行动，星期六采取的行动的关键是出其不意那么以色列去年六月份本来是当时要斩首哈梅内伊，后来没有出现就失去了机会，所以当时吸取了六月份的教训，就是说假如要斩首必须在第一轮去年六月份就是因为第一轮没有机会，所以没有实现，所以这次就第一轮就开始开干那以色列之前说是他们已经筹备了几个月的时间，等什么呢？他们要等伊朗的高层同一时间同时出现在目标范围之内然后就发动攻击增加它的突然性。在打击伊朗的领导层之后，以色列开展了第二轮攻击，重点是地对空导弹阵地。 尤其是保卫德黑兰的系统，就是保卫德黑兰的导弹阵地。以色列官员说，伊朗从去年6月以来已经恢复了一部分的防空能力。以色列还使用了一种可以进行通过这个 F-15 远距离发射的导弹，叫黑麻雀，就是黑麻雀可以在不进入防空射程的情况下纵深打击，很远的就攻击啊。第三轮空袭就是以色列出动了200架战机进行大规模的行动，他们把这个叫战略伏击，重点是覆盖伊朗的西部和中部啊，任务是尽快的摧毁尽可能多的伊朗的导弹啊。以色列首次袭击这个伊朗的领导层半个小时之后，美军加入行动，也是重点，美军的重点是覆盖伊朗的东部地区啊，中部和西部是以色列。那么川普说，美军还袭击了伊朗的海军，说已经击沉了9艘伊朗的军舰。那么基本上随着伊朗防空系统被重创，那以色列星期天开始是继续攻击德黑兰的政府目标和象征性的设施啊。以色列军方说，他们袭击了几十个伊朗政权的军事指挥中心，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总部、情报总部、空军指挥中心、内部安全机构啊。而且美军和以色列战机持续的搜索啊，这个伊朗的远程弹道导弹的发射装置啊。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哈梅内伊被杀之后，谁会是伊朗最高领袖的继任人啊？那么伊朗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从1979年到现在，伊朗只经历过一次最高领导人的更替，就是1989年。1989年霍梅尼病逝啊，他是伊斯兰共和国的创始人啊，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啊，霍梅尼啊。霍梅尼死了以后，哈梅内伊继任啊。那伊朗原来有个总统叫伊布拉辛莱西曾经被认为是哈梅内伊的接班人，但是他在2024年死于直升机事故啊，一次空难，整个一个飞机人全死光。那么所以呢，这个莱西死了以后，基本上大家都认为没有人可以继续继承这个哈梅内伊的权力和影响力啊。那么而且新的继任者可能是一种象征意义啊。那么哈梅内伊死了以后，伊朗政府宣布，根据伊朗的宪法，新的最高领袖被任命之前啊，那么由伊朗的总统啊，这个佩泽西奇扬，司法总监叫穆赫塞尼艾杰伊，还有是宪法监护委员会的一个神职人员叫阿拉菲啊，三个人组成临时委员会，代行最高领袖的职权。然后呢，准备由88名神职人员组成的一个专家会议，选举新的最高领袖。那么专家会议是专门负责选举、监督、罢免最高领袖的最高权力机构。那么他的成员是由伊朗这个在什么什么某种程序下推举产生。纽约时报报道说，在哈梅内伊遇袭之前，哈梅内伊要求伊朗的领导层，每个人你都要提4个继任者啊，你每个人后面都有顺序的啊，每个人都有4个继任者，你至少可以后面得有4个，至少可以维持这个职务的运转啊。而且哈梅内伊还委托了一小部分的亲信，自己遇刺或者是外界和外界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做决策。那么伊朗还为每位高级军事将领和政府官员也指定了4名继任人，还有继任人的秩序啊。那么伊朗 伊朗通讯社报道说，伊斯兰革命的设计结构是任何级别的指挥官殉难后都会有合格的有能力的人立刻接替他们。另外，为了应对可能的暗杀风险，哈梅内伊已经将更多的权力转交给了基朗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现任67岁的保守派官员，叫拉里贾尼，就反驳那个川普的那个人啊，就是他。那么排挤了谁呢？排挤了总统佩泽西奇扬啊。那哈梅内伊召集高级助手在他家里办公室开会，佩泽西奇扬没出席。那一方面说明他不是哈梅内伊的亲信，另外一方面他也因此躲过一劫。那么现在呢，拉里贾尼在伊朗的国内的地位也日益吃重啊，他会成为未来伊朗最高领袖的竞争者。那除了佩泽西奇扬之外，临时委员会的另外两名成员也可能会成为哈梅内伊的继任者，一个就是司法部门的负责人，叫埃杰伊，他也是个神职人员。他因为主张对抗议者判死刑，所以很多人反对他。另外一个就是阿拉菲是伊朗神学院的负责人啊，他和政府部门和安全机构也有很多的关联。他还是宪法监护委员会和专家会议的成员。美国中东研究所伊朗问题的分析师瓦坦卡认为，只要战争在打，伊朗最高领导人的继任问题可能是个次要问题啊，因为只有伊朗现政权存续，最高领导人才有意义，否则就没有意义啊，这个是对的。有很多评论，我选几个跟大家讲一下。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 的评论说，他说伊朗冲突是中东局势的转折点，对中东地区未来走向有深远影响，凸显了长期不稳定的可能性。他说目前中东地区正在步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时期，其中就包括伊朗国内的不稳定，伊朗政权日益绝望所引发的地区性后果，还有就是海湾地区和其他地区对这些巨变的反应。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的开始啊。大西洋月刊把哈梅内伊之死视为长期内部腐败的最终结果。文章认为，伊朗政权的崩溃与其说是源自外国的武力，不如说是源自内部的腐败。大象月宽指出，如果你信任的那些人准备出卖你，那再周密的防御计划也无济于事。哈梅内伊最终是被他自身体制、自身的背叛所击败。时代周刊文章回顾了哈梅内伊37年的统治，他说这个哈梅内伊把伊朗转变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军事独裁国家。哈梅内伊的死亡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同时也留下一个极度危险的权力真空。西方应该警惕伊朗内部可能出现的极度非理性的报复。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国和以色列联手60秒之内清除了伊朗核心领导层。这种外科手术式的胜利虽然惊人，但是美国似乎在重蹈伊拉克战争的覆辙，炸完就走。那么华盛顿邮报警告说，伊朗是个有9300万人口的大国，缺乏明确继任者的权力真空可能会导致国内陷入什叶派内部库尔德俾路支派系的多年的内战。经济学人发表文章说，3月2号市场开盘后，布伦特原油暴涨 8.5%， 突破了80美元。他说由于卡塔尔能源因为周边空袭停产，加上霍尔木兹海峡面临封锁，全球供应链正在处于断裂的边缘啊。那么能源价格能涨得多高，取决于什么？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重要的补给通道。 它的交通中断的程度，还有就是能源基础设施遭受直接攻击的风险啊，所以战争的代价会由全球消费者买单啊，这跟当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一样的情况。经济学人指出，如果油价飙升到每桶90到100美元，并且维持在这个水平，那么发达国家的通胀将会超出预期啊，会超出预期啊，会带动利率的上升，会抑制经济增长。半岛电视台评论说，对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暗杀行动虽然能带来短期的政治优势，但会导致长期的灾难。他说，每当以色列和美国在地区冲突中斩首领导人的时候，结果每次都是以灾难告终啊。伊拉克就萨达姆侯赛因啊，这个结果导致了什么呢？导致了这个伊拉克成为伊朗地区代理人战略的跳板，伊朗由此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非国家行为体系，就是这个直接威胁到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啊，等等啊，讲的他讲的意思就是，你斩首可能造成的权力真空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就这意思啊。我的评价，我们怎么看待美国和以色列攻击伊朗这件事情呢？从周末来看，简中网络上吵得不可开交啊，泾渭分明，有支持有反对的。但是无论是支持跟反对，我认为这个评价都过于简单。这条新闻，这个事件有四个维度，每个维度都有不同的逻辑，不可以混淆啊。第一个维度就是美国国内政治。美国国内政治，首先发动这场战争的是美国总统川普啊，所以首先它意味着美国国内政治。那对于美国国内政治来说，川普发动一场战争，他并没有得到国会的授权和支持，这是民主党攻击川普的主要方向啊。理据，当然理据是美国有没有受到迫在眉睫的威胁，这是一个。所以川普总统独断专行的行为让他自己付出政治代价，他完全可以想办法得到国会授权，因为他是共和党控制国会啊，这是第一个维度。第二个维度是伊朗的国内政治啊，因为伊朗是被攻击的国家，哈梅内伊政权是个腐朽的专制政权啊，他剥削，他压迫伊朗人民，他甚至大规模的屠杀反抗的民众，哈梅内伊政权早就失去了存续的合法性，人人得而诛之。所以哈梅内伊的死亡，哈梅内伊政权的领导层被诛杀，这是令人高兴的事情，这是第二个维度。第三个维度，地缘政治。伊朗是中东地区的乱源啊，它是中东地区所有邪恶组织的黑老大，铲除伊朗这个神棍政权有助于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这没有任何的疑问，这是第三个维度。所以对中东地区的安全来，地区稳定来说，长远来说是好事，但你跑到中东一打仗，中东是什么？中东是全世界的油库，那油价一定会上升啊，这个石油生产一定会受到影响，全世界的消费者包括全世界的经济都面临巨大的风险，这是地缘政治的维度。第四个维度就是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这个邪恶轴心，这个邪恶轴心的核心就是专制独裁政权。那如果这场战争导致伊朗的独裁专制政权倒台，那对专制独裁政权的轴心来说是个巨大冲击，这是什么？ 这是好事儿啊。那现在问题来了，目前我们情况怎么看？目前川普总统理论上不会派遣地面部队去伊朗完成这项军事行动。那如果不派地面部队去，那怎么结束这场军事行动呢？光由以色列去吗？以色列肯不肯呢？这里面到底会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这第一个。第二个，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打击会不会导致伊朗神权政权打垮台呢？那如果真的会垮台，什么时候垮台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美军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军费我们不谈，我们就说主要是人命伤亡。美国最重视这个问题，这个也是一个关键。这件事情也关系到战争的进程，能打多久啊？好吧，我们今天主题长一点啊，因为整个周末打了一个周末的仗，我们要把周末的事情跟大家做个交代，所以时间长一点，好吧？其实还没有讲完，但是我不能再讲了，已经一个小时了，麻烦了，这个好像没充电啊。我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这场战争如果把 A 的逻辑套在 B 的维度上，显然这件事情就会吵翻天，吵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实际上我们要把这件事情放在一个不同的维度上，按照不同维度的逻辑去讨论，这才有意义，这才有意义啊。情况，中国这几天对伊朗的报道热度很高，伊朗人民庆祝的视频也没有完全被禁，不过官媒基本上是以诋毁美以军事行动为出发点。晚上和父母吃饭聊天，我妈受官媒影响，露出对伊朗政权的同情，我就和她说，伊朗神棍政权的女性法定最低结婚年龄是9岁，只要父亲祖父同意，女孩不同意也不行，必须嫁。听到这儿，我妈只骂了一句，太不是东西了啊。观点，其实美以这样也好，最难的做了，剩下的临门一脚靠本国人民自己的力量，这样在法理上更站得住脚，不然建立所谓的傀儡政权又会被某些流氓国家拿来做文章，导致好心落个骂名。观点，伊朗这事儿也是难打，一方面数不清的权贵反抗组织，一方面老百姓没枪，不然早就跟伊朗卫队开打了。情绪，讲到俄罗斯谴责美以发动侵略战争，我的反应跟王老师一样，他妈的，普京和习近平一样，荒谬至极，好不要脸啊。观点，普京已经是个死人期货，无足轻重，如果金三胖近期不作的话，最难受的是习近平。大家记得吗？中国跟伊朗签了一个史上规模最大的经贸合作协议啊，那么中国会对伊朗的进行，我印象中7000亿美元的投资啊，合作应该是20年的合作协议啊，我不知道他们执行的情况怎么，当时是这样，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执行这7000亿美元的投资到底投了没有，有没有扩大啊，我不知道，我没有时间跟进啊。提问突发奇想，哎呦，又突发奇想，这些被诛九族的独裁者的海外资产是否会被追回用于国家建设？不知道，我不知道啊，没有讲到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关注的是战场现在最受关注啊。请问在新加坡居住的人配上加勒比的小国护照科学吗？ 中国护照实在是不方便。不知道耶，你住在新加坡用的是中国护照 OK， 我没有这样的经验，抱歉啊。理论上你只是为了出行嘛，对吧？啊，出行中国护照不是说很管用吗？那个谁，那个叫什么什么金来着，那什么鬼金来着，不是说拿着护照横冲直撞吗？提问，难民产生越多，这个国家就越垃圾，你觉得这个说法对吗？我在 ChatGPT 研究下确认，准确来讲是难民是指联合国人权公约下的庇护者，乌克兰战争逃跑的是人道主义保护者，不是难民，只有民族、宗教、政治意见和特定人群庇护者才是难民。去年单单中国就产生超过200万人，连香港都贡献了1100多人，如此多的难民为什么联合国不确认？战争管不了，连难民还管不了吗？那么美国还留着联合国在纽约过年啊，就在纽约过年啊。难民产生越多，这个国家越垃圾。我们为什么总喜欢搞这种东西？我们为什么要搞这种喜欢以一句话抵一万句话的这种动作？我们不要去搞这个动作。你就讲这个中国贡献了多少，这个香港贡献了多少难民，数字有多少人成为难民就好了呀。我们不需要一句话抵一万句，天天搞这种东西干啥？没必要。我们就直抒胸臆，我们直接把事实陈述起来就好了呀。大家看到事实的力量，事实的力量比什么言论都要大啊！你说呢？观点斩首行动本来挺少见，就2026直接就两件，而且特别成功。 OK， 提问，有没有确切的数据资料或者报道介绍伊朗的防空体系是被打掉的，还是基本上没有发挥作用？你是要为中国的防空系统辩护吗？是不是？不是辩护的意思啊。第一个，如果它发挥作用的话，理论上它不会被炸掉。你要知道防空系统是个武器啊，它不仅仅是要发现，它是要把它打下来，对吧？因为它在发生战争。所以如果中国的防空系统管用，那他的美军的战机理论上炸不掉他，炸掉他说明什么？说明不管用啊，你说呢？那现在美军控制了制空权，控制了整个伊朗的制空权，说明什么？这就已经说明这个结论，这个结果已经说明中国的提供的这个防空系统不管用呗，你说呢？啊，不需要什么样的报道，我们只要看结果就知道了呀。提问，伊朗对中期选举有影响如何？川普如果借此影响，会不会跨过卢比孔河，变成凯撒式的节点人物，就是变成独裁者呗？凯撒就是独裁者呗？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美国宪法限制美国不会出现凯撒啊。美国是出现不了凯撒的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观点，现代国家都是基于制度的国家，而不是基于领袖的国家。只要伊朗神权领袖既要掌握最高权力，又不可质疑，错误决策无从问责，那么无论伊朗如何包装自己是一个现代民主共和国，都无法掩盖自己是专制独裁国家的现实。说得非常的好，很精准。观点，我的台湾维度，中国的战机已经一个星期没有骚扰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了。 OK 哦，没飞了吗？那可能是美国打了招呼，你要飞的话我就打下来。有没有可能啊？我觉得有打招呼啊，不要制造紧张 刚刚宣布了一个军售吧，对台军售嘛，啊，情绪伊朗肯定疯了，一下子打了整个海湾国家，慈禧都不是这样，他必定有代价。OK， 观点加情绪，王先生的四个维度分析很棒，就事论事，让大家视野清晰广阔，以及中共这个大瘟神，他跟谁好谁倒霉，挺好的，嗯。因为你胡子眉毛一把抓，你分不清楚好坏取直，分不清楚你到底支持哪一头，你把它四个维度放下来你就知道，你在国内政治上你有分歧没问题，你就在国内政治上分歧，美国国内政治分歧，其他的这地方没分歧，大家一致认为干得好，理解吗？大家如果不胡子眉毛一把抓，每个维度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啊，对吧？听闻哈梅内伊死后，3月1号中共发文，中国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坚定不移进行民主，这种情况可不可以理解为他们慌了？3月1号发什么文我没看见，3月1号发了什么文，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啥意思我没看到，你贴上来我看，我瞧一眼什么稳，我怎么没看见啊？坐标迪拜，现在迪拜机场开始复飞了，因为我家就住在机场附近。OK， 鸣谢肖晴丽，一块巧克力，一块名字巧克力，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